Thank you. 人要喝的水必会再渴。在美国费城有个公园，我不知道你们谁去过费城。
对啊，
都去过费城。哦，那费城有个公园，就是我那个，它那个公园里面是一条路，一条 hiking 的路。然后你走的，如果你走的比较累的话，到最后你会发现有一口井，那个井边就写了这个话，井边还写了“人喝这水必会再渴”，只是这样一句话。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读这些圣经，我们知道它是一半，是不是？圣经上的另外一半是什么？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是主耶稣的话。这句话是真理。你喝井里的水，喝自来水，或者喝非常非常高级的法国进口的矿泉水，多少种矿物质都没有用，你喝了都会再渴，你喝了都会再渴。我们人一直处在这样一种干渴的状态中，我们需要不断的补充水，然后生命才能够延续下去。我们今天的读的圣经里面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这是圣经里面最长的故事之一。我们今天读的故事还是，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还是这个故事的一半。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是通过五次的讲道来连续的讲这段圣经，但来到你们教会呢，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讲前半部分，实际上是我两次讲道的结合起来，我觉得可能对你们来说更有意义，我的体力太碎没有意义，你们不知道在说什么。希望你们把神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这个教会的里边，然后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觉得今天的讲道或者信息对我们有意义有帮助，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在第四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由耶稣离开犹大往加利利去。呀，谢谢。耶稣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我们看一下有一张地图，我给带或准备了从犹太到加利利的这样一幅地图。你看地图的下面是犹太，是不是 ？OK， 耶稣从这个地方要出发，要到地图的上面加利利，中间要经过一个什么？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这样一个地方。当时从犹太到加利利去有两条道路，一条路是要经过撒玛利亚，是我中间画的这条直路。这条路呢，通常不是特别特别的好走。你看右下角的这幅图片，这个图片就是撒玛利亚附近的山地。所以你看，如果要经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路虽然很近，路比较直，但是是什么？是干旱的石头山，你要走这样的道路，是不是很好走的路？但是还有另外一条路，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会走另外一条路。是从什么呢？从犹太然后往东走，一路下去到死海的边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假如你看地理的话，耶路撒冷的海拔高度是790米海拔。到了死海，死海是地球上陆地海拔最低的地方，对不对？海平面之下是400米。 OK， 你可以想象这么短的一条就下坡路，非常好走，非常容易走这个下坡路，然后短短的一条路从山上就好像从一座1190米的高山上一路走下来，我们爬 Grouse Mountain 非常非常费力，对吧？但是从上面下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尤其是有缆车更舒服，对吧？ OK， 一路下来你到了死海的边上，这个时候路就更好走了。你看右上角这幅图片是什么？是约旦河谷。你沿着约旦河谷，沿着这条河一路走上去，非常的舒服。我们知道中东是干旱的沙漠地带，所以最需要的什么？有树遮阴，有水可以随时解渴，非常非常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犹太人如果要从犹太去撒加利利，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不会走去撒玛利亚的路。他们不走撒玛利亚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犹太和加利利住的人都是什么？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沿着犹太正统的宗教的教养或者文化中文化的习俗所培养出来的人，他们有认同感，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人，最好的民族，是被神所祝福的民族。他们住在犹太和加利利这两个地方，撒玛利亚人就不是那么好了。撒玛利亚人，假如你读过列王记的话，你会知道，当亚述帝国占领了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之后，把当地的居民给迁走，当地最最贫穷的一些最最下层的人留在了撒玛利亚，然后亚述王又把其他的五个民族迁移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留下的犹太人只好和这些撒玛利亚外族迁来的这些五个民族的人就杂居混居在一起。他们的宗教也不再是以色列的宗教，他们不仅仅敬拜耶和华神，他们也敬拜五个那外邦的神，都混在一起很多的东西。所以按照犹太人的看法，撒玛利亚人是什么？ 是混血，混血的后裔，同时他们的宗教也不纯粹，信仰也不纯粹，整个是什么？是被他们瞧不起的，是不洁的民族。从这个道理上来说，犹太人也即便是为了节省时间的缘故，他要经过撒玛利亚会更快一点，但是他们也不愿意经过那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那群人是不洁的人，他们不想跟他们发生任何的干系，不想发生任何的关系。可是今天我们的圣经的第四节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圣经的第四节，是，谢谢。圣经说第四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必须呢？我们看到这个地图，我们知道不是必须，对吧？还有另外一条路，而且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不仅仅不是必须，而是他一定要避开那条路，一定要不能走撒玛利亚的道路，一定要走约旦河谷的道路，才符合一个犹太人的做法和犹太人的习俗。他们不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我明白这个道理是通过一件事情。我在教会里面，我认识我教会里面一个很年轻的弟兄。我们教会里面，这个弟兄最早是从另外一个教会来我们教会的。当然，我并不是到其他教会去偷别行的。No, I never do that。他有很多的原因，因为他在他原来的教会里边没有人关心他，他觉得有很多的原因，有很多发生了很多个人的这种冲突。他在这种困难的经历，当时他认识我之后，他也经常给我打电话。我记得有一次晚上，今天我聚会很晚，然后我聚会完了之后，我们教会还有查经班，查经班完了之后，往往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愿意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就一起有些活动。然后很晚回家，今天我回家还是比较累的，特别是如果上午在到一个教会讲道，然后下午在我们教会自己的经班，还是比较累的。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来看看我，因为我知道这个弟兄还是蛮有分寸的，他不会总是随便的，就是他知道就是不去考虑我比较累这个情况，所以我想他肯定有什么事情。然后我也没说什么，说好，我就去看他，当天晚上去看他。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一个，我发现我带着这个弟兄，我很关心他。他一个我在他的身上看到很多我的影子，我小时候的影子，就像我那个小弟弟一样，我非常非常的爱他，打我的心里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弟兄。为什么我要去看他呢？因为我喜欢他，我爱他。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必须要去看他，那种必须不是从逻辑上的必须，不是说像我必须，我不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可，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主经过撒玛利亚对他而言是必须经过，因为我们的主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在等他，因为爱的缘故，他要到那个地方去找到那个失丧的妇人，那个正在苦苦的盼望救恩的这样一个女人。我相信必须有两种，第一种必须是被动的，是不是？第二种是因为爱，你觉得必须。我讲一个笑话，我教会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家里面正在做装修，他先生在国内，几个月之后回来，他说必须在先生回来之前装修完。为什么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先生跟他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当他回来之后，他先生一定不会同意他的设计，所以他必须要完成。OK， 这是一种必须，但是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必须，他觉得必须要等他先生回来，让他先生觉得好，他才去做，必须让家里边每一个人都满意。你会发现，如果让他先生和他都满意的话，会很麻烦，是不是？会比原来要付出更多的工作，更麻烦，要互相的交流，说很多的话，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拌嘴。但是如果你爱的话，你真正尊重那个人的意见的话，你会觉得宁愿去做这些看起来不是必要的事情，必须，因为你爱，所以你觉得必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在主的眼里，去看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或许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必须是有代价的，就像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我看那个图一样，在那幅图上我们看到还要走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那条路更累更苦。所以我们读到今天圣经，读到什么？耶稣到那个地方，什么？坐在井旁，耶稣因走路困乏啊，因为走这条路上非常非常的疲惫，非常非常的累，到这个地方。爱让一个人去甘愿付代价做一些在那个不爱的人眼里看起来是不是必须的事情，但对这个人而言 是必须的，对我们主耶稣是必须的。就像我的小的时候，我想发现一件事情，我的妈妈永远是我们家里面最晚睡的，是吧？最晚睡的，特别是到了过年的时候，我妈妈永远是最晚睡的。到了过年的时候，她是最早起来的，最晚睡的。哎，让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必须的，都是必须去做的。弟兄姐妹们，爱是有代价的。如果有什么样的教导告诉你如何去赚取救恩，如何让自己通过自己做的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更有地位，那么这就是异端。我知道有一些异端，如这个耶和华见证或者摩门教都是这样，告诉你如何做，然后你就在神的国度里更有地位。基督教的教导就是关于爱，告诉你如何为爱而付代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当你真正的爱家人，你努力的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的时候，尤其是对男性而言，往往他会赢得家人的尊重，对不对？让他这样做吧。但是如果这个人反过来想，我为了赢得尊重而我去做这些事情，我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你们还不尊重我？通常 doesn't work， 坦白的说，通常是爱本身已经是最大的奖赏了。因为对一个爱的人来讲，他从来不会觉得他做这个是为了换取什么，他做这个就是因为他真的乐意。我们的主也不是去换取什么，我们主去那个地方，他真的愿意，他愿意为那个地方的人付代价，他愿意为那个地方的人而付出那种辛劳。通过我们的主，我可以真正的明白了为什么到了他在死的时候，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时候说了一句话是什么？记不记得有一句话？我渴 ，I'm thirsty， 叫什么？我渴，我渴。这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因为当你为爱付代价的时候，你会渴，会累，会又饥又渴。但是，对于付代价的人来讲，永远觉得值得。我信主很长时间以来，一开始我一直不明白主为什么要死。如果主拯救我们的话，神是全能的，所以可以吧，我们就得救了 ，right easy。但是我们的主不这样，我们主选择用最 stupid， 在人的眼里看起来最笨的、最傻的办法来拯救我们。但是对一个爱我们的神而言，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她爱我；就像我们最亲爱的人一样，她爱我们。他们会付出很多代价，我们的神爱我们要远远的超过这一切，他付出的代价是他的生命。好了，我们继续看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因走路困乏了，坐在井边，又饥又渴又疲惫，然后耶稣的门徒都出去找吃的去了，是不是？然后正午的时间，中午的时间，烈日炎炎，耶稣坐在那等他的门徒带水和食物回来。或许你会说，哎，耶稣坐在井边怎么还渴呢？是不是？耶稣坐在井边还渴，这是怎么回事？假如你去过，我们这里有没有西北的人？中国大西北的人啊，我在中国的西安读的大学，我大学每年都会去一个地方叫山啊，应该是快到甘肃那个地方叫固原，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中国最干旱的县份，也最穷的地方之一。OK， 你如果去了那个地方，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一个缺水的地方永远不会把打水的那个水桶放在井边上。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村子最重要的财产，这个水永远不会，他们不会轻易跟其他人分享，是不是？而且即便放在那边你也很难打上来。因为什么？在陕北的固原，他们打水是这样的，你把那个人把那个他自己要带着水桶过来，通常是要牵一头驴过来打这个水，上面有个轱辘，轱辘轱辘都是这样摇的，对吧？人摇几下，然后水就上来。他把那个水桶放下去，很长的绳子放下去，然后感觉哎，里面有水了，然后那头拴在那个驴身上，然后他不自己不拉，他用那个驴拉。因为什么？因为太累了。 OK， 他拿着鞭子上啪一鞭子，那个驴就啊跑，一路跑，跑很远，跑远的时候又停下了，驴累了嘛，停下来了，然后你过去再抽他一鞭子，他再跑，跑很长时间，然后那个水才上来。你可以想象那个井有多深。 OK， 哎，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有多深。那个水里面打出来的水也，你知道干旱的地方盐碱，对吧？那个水还是有味道的，是不是？但是他们就靠那个为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OK，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坐在井边也没有水喝， 但是毕竟那是村子里边唯一的水源，有可能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的人一定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撒玛利亚女人，是这个可怜人中更可怜的一个人。我们读到故事后来，我们知道她有五个丈夫，曾经有过五个丈夫，是吧？结过五次婚。我们知道每一次婚姻的不幸都对人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她结过五次婚，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她的丈夫离开她，或者她丈夫去世，或者她离开她的丈夫 ，whatever， 一定不是很好过的一个经历。如今她和一个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这个人还不是她的丈夫。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是多么的可怜，尤其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的人可能说，我自己选择单身独身生活 ，OK， 我不去说这个。对那个时候的女人来说，没有丈夫就意味着你没有生活的保障，因为那个时候女人是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和赚钱的，所以她是非常非常可怜。这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被所有的人都会排挤，所有人都会瞧不起她，她成为所有闲言碎语的目标，对不对？这样一个人，至于解释她为什么要在中午去打水，水井是他们社区的中心。一般来说打水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早晨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不热的时候，或者到了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OK， 到了那个时候，女人会带着衣服到井边去洗衣服，或者是做一些在水边需要做的事情。她们会带着衣服一起去，然后所有的女人七姑八婆跟她讨论一些她们关心的事情。 OK， 这是她们交流的中心，这是她们生活的一个就像社区中心一样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OK，但是这个女人不能去，因为什么？因为她怕，她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交流，她也害怕所有其他女人，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往往会交流一些其他人的事情，然后对她而言这是非常非常害怕的经历。她生活里面一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苦毒怨恨，可是她又没有什么办法。正好在中午的时候，她只能在中午的时候去打水，沿着那条，我们知道叙加城是修在山上的一座城市，只有一条路到下面去，水井在下面。他沿着那条路一路走下去，然后他在那条路上很有可能会碰到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要爬着上山什么买吃的，对不对？进城买吃的。耶稣的门徒穿着什么样衣服？穿着白白的袍子，犹太人的，是不是？我们很骄傲，我们是犹太人，你们是撒玛利亚人，你们不行，尤其是撒玛利亚的女人，对不对？那个时候女人是受歧视的，那个时候女人见到男人是要给他让路的，所以那些门徒们一路走上来的时候，这个女人要什么？要躲在一边让他们过去。过去的时候她心里会越发的 unhappy， 越发的 unhappy。 你们穿着白袍，你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着盼望，你们有天国，有神的祝福，有一切， I have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他只好这样一路走下去。他到了山下，到了那个井边，看到了另外一个穿白袍的犹太人坐在井边。耶稣看到他，他知道耶稣一定是跟这群人在一起的，所以他连想跟耶稣说话都不想说，他低着头做他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他没有跟耶稣说话，但是我们主耶稣跟他说，你给我水喝。我们主跟他说话，主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寻找这样的女人来跟他说。所以这个女人立刻就说，这个女人怎么说呢？你是个犹太人，我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你怎么能问我要水喝呢？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能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撒玛利亚人要水呢？你能够感觉到这个女人这个话里面的怒气 anger， 那种愤怒，她不见得是对耶稣发怒，但她的生活里面所有的怒气在那个时候发泄出来。 I'm unhappy， 你问我要水，你有没有道错？你知道我生命的里面是多么的干渴，多么的苦难。我相信耶稣能够理解这个女人的这种心情。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他就是必须为着看到这样一个女人，他是为着这样一个人而来的，他为了这样一个在苦难中的人而来，所以他知道主宁愿为见到这样一个人而付出代价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女人虽然她的话很无理，但是耶稣并没有责备她。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若是知道神的恩赐和向你要水喝的人是谁，你必会求他，他必给你活水。他给你的不是这个井水，不是在带着苦味的这个死水， 她是活的血。这个女人或许意识到这个讲话的失态，所以呢接下来马上就尊敬了，换了一个称呼，是不是先生？马上叫了一个先生，先生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我们的祖宗给我们这口水井，这是我们的水源，这是死水，但是你说要给我们活水，你比雅各还大吗？在犹太人而言，对以色列人而言，不管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有两种水源，一种是死水，一种是活水。死水是什么？假如你有个水坑，下雨的时候击打那个水，那是死水，死水往往不好。他们把水井的水给当作死水，因为什么？干旱地带，我说过那个水源是水质是非常差，水质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们把那个当作死水。还有一种水是活水，不论是河水还是泉水，这样涌动的水对他们而言都是好的水。如果有活水啊，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死水，因为死水质量不好，是他们不所不喜欢的。 sorry。所以耶稣回答说，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是这个活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永到永生。对他们而说，这是非常非常让他们盼望的事情。但是很明显，耶稣所讲的水并不是这个物理上的水 liquid 液体这个水，而是我们生命深处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过，有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中国人，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一口井，我们世世代代喝那里面的水，我们渴的时候就去找它，去喝它，它能够让我们的解决一些干渴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充分体味到了这个水的苦味。我们中国人真的明白这些，是不是？我们一直喝着祖先和赐给我们的水，我们甚至不敢去盼望有一个机会，什么时候给我们一个活水，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活出那种盼望来，是不是？我们的祖宗一直告诉我们，我们的父辈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这样生活那样生活，我们沿着一种生活的方式来生活。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的人，通常是我们的教养比较好的人家庭里面，然后我们看到过很多很不好的人，我们按照这种方式生活，我们知道我们比其他人可能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仍然充满着苦难，仍然充满着很多不顺利不好的事情。我们多么希望喝到那个活水，我们的井水在哪个地方，是不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去捍卫这个井水，他就忘了一件事情，忘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活水，可以涌动在我们里面活水的源头。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她不一样，她盼望着那个活水，因为她知道她所喝的水里面是苦水。耶稣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她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都盼望里面有这样的泉源，我们都盼望我们的生命的真正的得到改变。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渴求神对我们的帮助，渴求神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从苦难变为被祝福。可是你知道吗？在神的手里面，你的生命不仅仅要成为你自己的祝福，要成为对别人的祝福，不仅仅解决你自己的干渴问题，也会让你周围的人蒙受祝福，你将会成为泉源，每当他们干渴的时候到你这里来，就能够得到恩典和祝福，你敢想象吗？所以这个女人，我可以想象她立刻听到之后，立刻说：“我就要这个水，是不是？”她觉得这个水能够满足她的需要，她不需要再来打水了，因为她脑子里想的还是什么？还是那个液体，还是那个水要喝的那个水。所以她不，但是她同时她又不希望生命里面有苦难，她希望生命里面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她是多么多么的希望一切都改变。他多么希望有一个 easy solution， 非常简单的办法，就一下子把一切都给他 fix， 都给他改变下去了。但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一个 easy 的信仰，神给我们的启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什么？关于神的本性，神是谁。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关于我们自己。你如果想认识神的话，你必须认识你自己。 你若想认识你自己，你必须认识神。你会发现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你认识神越多，你认识自己也越多，我们越发的认识我们人的本性，我们认识人的本性，然后因着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够开始真正美好的新的生命道路。这样的，通常我们不认识自己，是不是？我们甚至去隐藏自己，把自己躲藏起来。我们知道自己不太好，但是我们不愿意别人看到那个不好。我们看到这个女人也一样，这个女人说：“先生，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但耶稣后面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一点不难死，是不是？一点不难。耶稣说：“你叫你的丈夫来这里了。”耶稣知道这个女人，知道她的痛苦的经历，知道她有五个丈夫曾经有过，但是耶稣仍然跟她说：“你叫你的丈夫来。”我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并不是对他不 nice， 但是我们的主是真理，他来到这个地方照亮这个世界，同时当真理来到的时候，这个光照亮我们的时候，一定会让我们不舒服，因为我们的本相，我们的生命的本真实的状态会显露在他的面前，没有办法隐藏。通常我们会害怕，但是或许你暴露在主的面前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是真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女人说，她说我没有丈夫，她就像受了一个耳光一样，啪一个耳光打到她脸上，她一下呆在这里。她本来盼望的是活水，盼望的是一个 easy solution， 一下解决她生活的问题，此时此刻她被一个耳光打在脸上，说我的状态是我没有丈夫。今天的女性往往结婚会比较晚，我们知道今天的女性比较独立，是不是？很多女生女孩子没有结婚是因为什么？因为她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或者说她没有遇到合适的，因为她非常明确，或许她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或许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在耶稣的时代，如果一个女性没有结婚的话，往往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我刚才说过，女性没有劳动能力，一个女性往往在自己的父亲哥哥的保护下知道她结婚，结婚的时候就成为在丈夫的保护下，所以一个单身的女性往往是没有保护的。通常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女性是靠出卖肉体为生，靠出卖肉体为生，非常非常可怜。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经过五次婚姻的不幸，通常她会不断的，她需要不断的降低，那每一次婚姻之后降低自己的标准，到最后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在那个时候，愿意跟有过这样经历的女性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往往是有各种各样缺陷的，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女性是非常非常可怜的。通常这个男人非常不好，酗酒，然后家庭也虐待她，可她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因为她需要吃饭，需要有人养活她。我们需要面对自己的真实情况，是不是？我们生活不应该活在假象里面。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我们非常愿意在别人面前让自己显现得非常非常好，因为什么？因为那样的话我们会感觉就好一点。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至少我们在自己的面前，我们需要坦诚地对自己说：“嘿，我自己有一些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盼望更好。”然后在神的面前，你需要为此祷告。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并不是对这个女人很刻薄。但是主说出了真实状态，他说：“带你的丈夫来，带你的丈夫来。”真理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首先照出一件事情：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一共有三种，我通常说有三种。第一种罪是我们非常非常容易看出来的，我们可以说看到这样的人，我们都觉得是罪人。我几天前一阵子，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的节目。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我很少看那样的节目，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被吸引了，不是正面的吸引啊，我喜欢他，我想看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们知道 Paris Hilton 是不是？那个美国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女生，姐妹两个，好像那个妹妹更出名一点，出了很多不太 infamous 的事情。OK， Paris Hilton 他做的电视节目，我怎么会看他的节目呢？ OK， 我跟你说这个节目是什么？这个节目是什么？他交朋友，演示他交朋友。他从 他从观众里面选择了多少个，大概四五个这样的女孩子来跟他交朋友，其实并不是真的朋友，他们 play 啊，交朋友。然后这个朋友的过程，就是他们交往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做一些事情，然后电视上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Paris Hilton 不断的给他们礼物，他像他 play God， 像神一样，然后不断的给他们礼物。他的礼物当然不是他自己花钱了，都是广告，对不对？OK， 不断的给他们各种各样的礼物，那个女孩子看到，哇哦，这个礼物，这个就这样，全是这样的东西。OK， 然后那个女孩子一旦犯了一点点问题，让 Paris 不高兴了。Paris 就会说：“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所以他这个 show 里边就不断的有女孩子出局，那些出局的孩子哭的时候是真的是为了朋友有 friendship lost 而哭吗？不是，是为了但没有礼物了 ，right？ 我来玩去呗，我去哭啊！到最后留下一个他认为最好的朋友，这样 ，it's evil，OK，it's evil。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的小孩子在这样的世界，他看这样的节目，对他们的心灵是多么大的影响，多大的伤害 ，OK。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非常的明白什么是罪。我们这个罪是什么？像罗马书里面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妒忌、凶杀、竞争、诡诈、怨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深的。我们这世界就是这样，我们非常明白这是什么样的罪。OK， 我们通常比这些人要好一些，是不是？我们要好一些，我们不这样，所以我们是通常是什么？称之为第二种人，是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普遍而言是比较好的人，是好人，不是在欲望中活着的人。所以有道德人是遵守道德，知道善恶，是不是？遵守道德，知道善恶。但是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也是罪人。通常我们大陆可能例子不是特别明显。我特别喜欢看台湾的电视剧，台湾的电视剧里面经常有道德的人，是什么？琼瑶的电视剧里面 ，OK， 那个女方的男性家长。是有道德的人，是不是？一般他会说一句话，在那说这个家还是我做主 ，OK， 那可难听了。他有道德，然后他有一个标准，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生命里面也充满着怒气。当他出去的时候，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他是多么所有人都说他好，这个人真是个好人，可以值得尊重。但是只有在他的家里面，在他的家里面，他会发现他会仍然面对着无穷无尽的麻烦。这是有道德的人。我们即便是用道德去要求别人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就会看到，嘿，爸爸，你是那么说的，但是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即便是你是圣经里面的标准，你说我是按照耶稣的山上讲道作为标准而生活，你能做到耶稣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们天上的父是完全的，所以你们要完全，要 perfect。Are you perfect？ 不完美，是不是？所以希腊语里面关于罪是什么？是射箭没有办法射中靶心，是 miss the point。换句话说，你不 perfect， 你已经是在罪中。同时，当你去觉得自己 perfect 的时候，其实你在对自己撒谎。你没有办法承认一个现实是，我没有办法 perfect。你降低一下标准，你说好，我爱人如己，你爱人如己吗？你真的能够做到爱对方就像爱自己一样吗？我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非常渴望找到一个家庭的感觉，所以他来到加拿大之后，他找了一个那个人还是个牧师，找了一个牧师，他认这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我叫你叫爸爸，叫他叫干爸干妈 ，OK， 我不是太喜欢这种做法，但是呢，有的地方的人他会比较喜欢 ，OK， 但是我能够体会到我这个小弟兄他希望的那种感觉，他希望找到一个家，爸爸妈妈，但是过一阵子之后，这个爸爸妈妈亲自跟他说，我现在觉得对这个孩子是好事情，真正告诉他，我真的没有办法像爸爸一样爱，That's true， 是不是啊？你真的没办法像爸爸一样，像妈妈一样爱他。OK， 这是罪人，我没办法做到。你 miss the mark。 即便是你信奉宗教，你也一样。我知道有很多的宗教什么，你去拜拜，你不停的去拜，然后你不停的去要求自己，但是你却怎么样，把自己的自我隐藏在一个躯壳里面，然后这样去做，每次去做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心灵里面有一些慰藉，但是却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你生命里面真实的问题。You never solve it。所以我们的主知道这些，我们主知道这些，就像对这个撒玛利亚女人说的：“你把你丈夫带来。”主并不是要去审判他，而是要让他生命改变。你的生命的改变，一开始你需要真的意识到自己的境况，知道自己活在罪中，是罪人。就像以赛亚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如果你走迷了路，你怎么办？你要回来，对不对？你要回来。OK， 我知道对有的人来说，他活在一种生活道路中，他稍微走迷一点，哎，稍微往回一点就回来了，对不对？有的人他走得很远很远，你要回来很难很难，但是你也没有其他道路，你只能回来。你需要，你以前你犯的罪越离神越远，你可能回来的道路越艰难。You have no choice， no choice， 你必须回来。所以耶稣说，你去找你的丈夫。这个地方坦白的说，这个地方和合本圣经翻译的非常非常不好。我们的感觉是，去找你的丈夫是去把你的丈夫叫过来，对不对？你读和合本的感觉 That's wrong， 这是错的翻译，这是错的翻译。这个翻译应该是什么翻译呢？新译版的圣经翻译的比较好一点，它新译版的翻译是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说你去找你的丈夫，然后找完了之后，然后你要回到这个地方。 OK， 换句话说，这个翻译要好很多。我们发现耶稣叫他做两件事情，先去找丈夫，然后再回来。去找丈夫呼唤的是什么？呼唤的是个女人里面的良知。她要去找丈夫，她发现没有丈夫可找，或者说她有五个丈夫，不知道该找哪一个。呼唤的是她的良知，让他明白自己的处境，但是后面主耶稣后面的话是对他的祝福和召唤，然后你要回到我这个地方来。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不论你的生命多么的偏离，你走了多么远，但是你可以回来，回到我这个地方来。我相信这是很美妙的话，主给我们的话是，我相信这个话是给你，给我，给我们每个人，说给我们每个被主所爱的人所听的。主特意远远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寻找这个女人，主也特意去寻找你和我，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这些失丧的羊，让我们虽然我们去过不该去的地方，做过不该走的事，走过不该走的路，但是主告诉我们，你可以回来， You can come back， 回到他那个地方，然后他要把活水赐给我们，让我们永远不渴。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需要记得这件事情，永远把这个话放在你的心里面，不论你遭遇怎样的境遇。所以这个女人明白了耶稣的话，她不再掩饰自己，是不是？她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况，所以她开始面对这一切。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好吧？你们犹太人倒说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我想我们在解释这句话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女人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她并不是问一个问题，该到哪里去敬拜。 OK， 不要，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体会她那种感觉。她说，句子的重点不在于敬拜的地方，而在于主语。你看，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地方敬拜，你们倒说，你们是犹太人，我们是撒玛利亚人。换句话说，你耶稣，你和你的门徒穿着骄傲的犹太人的白袍子，你们是犹太人，你们很骄傲。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抛弃在外的民族，我们流浪在外，我们是在你们的眼里面是被咒诅的，从来被犹太人瞧不起的。我知道你不是要伤害我，你说出我真实的情况，你也不是为了审判我，可是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在这个山上，我们不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我们该怎么办？即便去了那个圣殿，也不让人去，不让他们进。圣殿外头最外一层院子叫什么？外邦人院子。OK， 你只能在外头，外头，外头，然后稍微往里边就不让你进，更何况是个女人。OK， 我相信这是这个女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她背后的意思。耶稣告诉她说，她又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到来，这个时候来的时候， 我们的敬拜不会再因为我们的文化、种族还有民族而被阻拦。这个深深受过伤痛的撒玛利亚女人，同样会和一个骄傲的犹太男人一样，进入圣殿的内院，进到那最最神圣的地方，直接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去祈求，去支取他的恩典。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我相信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这句话通常在教会里面都会回避这件事情，尤其是白人的教会里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回避种族主义，对吧？我回避这件事情，这样。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他并不是说犹太人比我们好多少，而只是说神的恩典是这个事情里面最最重要的。神拣选了犹太人，那么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们。如今神拣选我们，让这个恩典临到所有的人。 OK， 所以救恩是从犹太来的，并不是说明犹太人有多么的高贵，比我们好多少，而是说明只是说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给了他们，神的恩典大过一切。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传统文化、宗教习俗来换取我们的救恩，我们只能去接受他给我们的恩典，接受他的恩典，接受他那个赐下他所赐下的活水。我相信这个撒玛利亚女人一样，和千千万万的你我一样，都可以因着这个恩典进入那最最神圣的地方，来到神的面前去接受他的祝福。我们生命中所隐藏的苦难还有罪，都不再成为我们的羞耻，反倒因为神的恩典，神亲自涂抹我们的过犯。就像耶稣说的，耶稣说什么？欠债最多的，当那个债主去免掉你的债的时候，你感到什么？越快乐，越快乐，我去感觉，这是让我们有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赐给我们的是活水，是恩典的活水，不再靠着律法，不再靠着我们祖宗所教给我们的道德，我们祖宗留下来的那个井水而活着。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千千万万的同胞仍然是靠着那个井水活着，他们今天仍然在苦难中挣扎。我们知道那个井水虽然给了他们生命，但是却仍然是苦涩的。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福音的，我们认识神的，我们这爱神爱主的这些人，恰好成为那活水去祝福他们。我相信有一天会这样。我想问一件事情，在我讲到我最后，问大家，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有活水和井水的话，你们选择哪一个？肯定选择活水，是吧？听起来很好听。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活水有的时候不是很省心，会让你很麻烦。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OK， 我在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例子。我是就 Richmond 的有一座房子，我只能说现在说在西温哥华有一座房子， OK， 在 West Vancouver 有一座房子，很好的地方，有两座房子，这两座房子完全的一样。当然我知道没有完全一样的房子，但是我只是假设有两座房子标准完全一样，都符合，都是你的 dream house， 你都正好有钱，足够的钱可以买下这座房子。你说啊，哪一个我来选择呢？选择哪一个呢？这两座房子有一个不同，有一个院子里面有一口水井，有一个院子里面有一眼泉水，你会选择哪一个？泉水啊，房子非常的浪漫，啊，有泉水在院子里面流的，是不是？水井好像不是那么。但是我跟你说，你有水井的房子你很省心，你非常的安全。因为什么？大不了你不喜欢那个水井，你找个盖子搞下把它盖上就行了，对吧？它也不会有什么麻烦，下雨了或者刮风了什么 nothing will affect you， 什么都不会影响你。你该怎么样，有它也可，没它也可， OK。 但是有泉的房子很麻烦，因为泉什么？泉会不断的往外出，你要考虑排水问题，是不是？你要把这个水排出去。虽然你会感觉到，哎呀，那个泉水听着那个声音多么美妙，每天下午的时候弄杯茶，泡杯咖啡，坐那个地方喝着点心，哎呀，这水啊真好。朋友来了也都会夸奖你们家里这个泉水真好。但是，你需要不断的打扫它，你需要不断的把这个水引出去。如果你的院子不打扫的不干净，下了很多的树叶，下那个树叶落，现在秋天的落叶落在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落叶，会把泉堵起来，堵起来那个泉仍然往外出，你院子会变成什么烂泥塘？ 你的院子会变得非常非常 messy。 我告诉你们，当真理来到你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们需要一件事情，需要严肃的对待它 always。 OK， 当你真正的接受了这个福音，或者是接受了主的教导，你的生命中按照他的方式去做的时候，你真的严肃地对待他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充满祝福。 I believe so。 OK， 但是当你放那里不去管他的时候， It will become messy， It will become messy。 你的生是心灵里边也会有很多的挣扎，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什么叫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你宁愿按照错的方式生活，你会有挣扎，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主把这个泉源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许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又 messy up， 但是你就什么，再清洁出来，再清洁起来，到处去清洁它。或许你会不停的需要不断的清洁它，每一年你都要打扫你那个房子顶上那个树叶，打扫这些，你需要不断的清洁这一些。但是你是蒙受的什么？你是蒙受的祝福。我相信没有哪个人买一个大的 house 需要每年去干活的时候，我这个房子真是对我的祝福，他会 happy， 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房子，他去照顾他所爱的地方，他爱这个家，他去照顾他，他去照管他，打扫他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 happy 的。 OK，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一旦明白了这个泉源的这种性情，我们就要学习在主的里面不断的打扫它，然后不断的去珍视这个泉源，我们知道它是宝贵的，然后我们去明白它对我们的生命是怎样一种祝福，然后我们同时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来到我们的院子里就看到美好的泉水，而不是一个烂泥塘。 OK， 愿神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阿门。